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在这里呢带您关注国际局势以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还是来看一下这个俄乌战争的快速的更新啊，今天已经是开战的第27天，那么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呢仍然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官员以及美国官员都表示说，乌克兰的军方呢正在展开积极的反攻啊，在收回俄罗斯把这个乌克兰南部占领的一些领土。那美国总统拜登呢前一天也证实说了，在俄乌战争当中俄军确实动用了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个对于目前的战事啊，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说哈、啊，就是说经过俄罗斯军队连续几周以来的这个轰炸呢，导致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似乎是一无所有了。那他是呼吁俄罗斯能够允许还继续滞留在当地的10万民众呢，让他们安全的离开。那么泽连斯基呢是在意大利议会啊发表的这番讲话，那他说呢，这个俄军向马里乌波尔啊正在又投掷两枚大型炸弹。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攻击进程的受阻呢，外界其实一直担心说俄罗斯方面是不是会开始使用更加致命的一些非常规的武器。今天呢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评估报告，说因为遭遇这个乌克兰军队顽强的抵抗，还有俄军的士兵被冻伤，其实导致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正在下降啊，下降到它原有的90%以下。那么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安全官员呢是透露警告说，普京呢下一步可能要寻求把他的替补部队带入乌克兰来帮助参与这场战争。目前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在乌克兰各地的战况呢仍然是停滞不前，尽管有报道表示普京已经招募了叙利亚等等一些国家的战斗人员，但是呢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说有外国的士兵已经代表俄罗斯前往乌克兰参战。对于目前的战事呢，各国的首脑也在参与啊进行调停。以色列的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呢今天他的办公室上午表示说，贝内特准备访问基辅啊，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事进行一个调解。同时呢今天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通话，双方呢这个后来根据披露的消息是说讨论了怎么样达成一个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安全条件。那么两人当然也在讨论了说让俄罗斯停火的一个可能性，不过最终呢并没有达成协议啊。那对于这个俄乌战事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说会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进行交谈。目前呢俄罗斯除了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战火攻击之外呢，在他的本国也加强对言论的限制和打压。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表示说，他们已经对记者亚历山大·涅夫佐罗夫进行刑事的立案调查。俄罗斯的这个联邦调查委员会指控说，这名记者涅夫佐罗夫呢传播所谓的关于俄罗斯武装部队故意轰炸马里乌波尔市一家妇产医院的这个消息啊。那俄罗斯的官员就说，在提到攻击乌克兰的时候呢不能使用战争或者入侵等字眼，那如果在俄罗斯有记者不遵循这种官方的要求的话呢，就会要受到这个刑事处罚啊。那么涅夫佐罗夫就是俄罗斯一位著名的电视记者、电视导演，也是前俄罗斯联邦议会的一位议员啊。那涅夫佐罗夫他在他的这个 Telegram 频道上呢就显示说，他在3月18号的时候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啊，那么他因为就是没有符合俄罗斯当局严厉控制的这个言论呢，就现在遭到了这个迫害。那同时呢俄罗斯方面也试图啊就是封禁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的言论。今天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呢是宣布说要屏蔽啊就是总部位于法国的欧洲广播电视公司欧洲新闻台的所有内容，继续封锁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同一天呢俄罗斯一家法院同意俄罗斯的国情情报部门啊 就是这个俄罗斯安全联邦局，那同意他们的一个意见，就是把美国的脸书母公司 Meta 定性为极端组织，并且禁止脸书呢在俄罗斯有从事业务。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这个 Instagram 脸书其实都已经被俄罗斯政府屏蔽了，那只有这个 WhatsApp 啊还可以在当地使用。那么对于现在这种战况啊，其实美国呢是仍在试图说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啊。今天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呢是表示说，总统拜登出访欧洲期间呢就会和其他各国领导人讨论，并且宣布更多的制裁俄罗斯的新措施。那拜登呢是按计划是明天23号出访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和 G7 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会议，25号呢会出访波兰。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说，拜登将会和盟友去协调宣布怎么样应对俄罗斯侵略的一些新的行动，包括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加重对俄罗斯的制裁，强化北约的这个东部方面的防卫动作啊。那么拜登明天就要出访欧洲了啊，不过就在出发的前夕呢，今天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是被筛检确诊为感染了 COVID-19 啊。那因为这个普萨基昨天和拜登有过两次的接触，所以外界也在关心说拜登是否有被感染。那么刚刚有公布拜登今天的检测结果呢是呈现阴性的。那也因为这个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他感染了 COVID-19 啊，他就会放弃跟随这个拜登一起去欧洲的一个计划。那么目前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切身感受到对于能源方面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啊。但与此同时呢，今天这个是昨天啊，昨天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普萨基呢也宣布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俄乌冲突呢同时也会引发全球的这个粮食短缺的危机啊，这个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这个普萨基是说啊，由于这个俄罗斯全面的入侵乌克兰呢，白宫方面是预计这个全球性的会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那当然美国不会受到粮食短缺的影响，但是呢因为俄乌战争引发了能源、化肥、小麦、玉米价格纷纷上涨，会影响世界各国的种植成本和关键粮食供应价。那么普萨基是在这个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去所分享的这一信息。那他说呢，根据世界银行的初步估计啊，包括一些非洲、中东、东南亚这样的中低收入国家呢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上周有发布警告说啊，这个因为全球的粮食危机呢是受到超过现在已经超过四周的这种俄乌冲突的影响。关键的一些粮食作物的供应呢已经受到了威胁，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是粮食的主要出口国，在全球供应市场上呢供应了将近 30% 的小麦，还有将近 20% 的玉米。那么最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供应的国家呢，刚才说了，就是包括非洲北部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看到开战之前，中国啊，这个中共政府还和俄罗斯方面签订了要引进这个俄罗斯小麦的这个协议啊，所以那么这个势必也会影响到中国。那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是说呢，目前美国正在和G7 啊七国领导人集团的伙伴，还有多边发展银行、世界粮农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啊，尽量减少这个粮食危机带给全球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乌克兰除了是产粮大国啊，同时它也是个化肥出口大国。那么其实这也是一间接和能够影响到这个粮食作物产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啊。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自从2月24号俄乌战事开打以来，小麦的价格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平均上涨了 21%， 大麦上涨了 33%， 那化肥呢也上涨了 40% 啊。所以现在呢，各国政府就需要积极的讨论和怎么样应对这个粮农啊，这个相关所带来的全球供应的危机啊。那现在有一个比较挑战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之前因为 COVID-19 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的影响的限制，其实在全球粮食供应方面已经出现了不是很顺畅、不太乐观的一个状况啊。粮农价格已经比疫情前飙升了不少啊。 那现在继续面临战争的冲击呢，确实可以说是给各国啊继续带来了更大方面的这个粮农方面的压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吧，到底能够就是在各国领导人啊，这次拜登不是说出访欧洲呢，那么和各国领导人的这种商榷，除了集中在对于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制裁的这个之余呢，其实美国也要继续关注啊，刚才讲了是在怎么样解决粮农危机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受到这个局势变化的影响啊，其实是不断冲击到美国的股市的。快速来看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道琼工业指数呢，平均是上涨了这个254.47点啊，在收盘的时候上涨了254.47点，涨幅是0.74%。标普500呢，指数上涨了50.43，涨幅是1.13%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上涨了270.36点啊，涨幅是1.95%。那么之前呢，由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啊是表示说现在通胀太高了，并且呢要采取更加快速的这个步伐进行升息啊，昨天股市是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有些呢市场投资人是调高了对升息的预期啊，那因为呢这个鲍威尔也就是美联储主席他说这个联储局提升基准利率的幅度会比之前预测的要更大啊。那他说呢，目前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高盛啊有做出了5月份、6月份联储局升息的一个幅度的预测。那预测呢是说会在5、6月的这个升息会议上至少每次都调高50个基点。那一个基点相当于0.01%啊，50个基点就是这样就是大概是0.5%啊这样的一个百分比的增长。那么瑞银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平格尔啊有发布一个分析报告指出呢，他也认为升息在50个基点的这个步伐上可能性呢也是在上升的。那受这些消息的影响啊，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今天是触及了2.392%啊，是达到一个盘中的高点，也是2019年5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银行股呢是随着利率在上涨，摩根大通股票上涨了2.12%，美国商业银行呢上涨了3.1%。那么科技股呢今天也出现了反弹，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脸书母公司 Meta 还有 Amazon 股价都上涨超过了2.1%。那在零售业方面呢， Nike 上涨了2.36%啊，因为它的这个财报有显示啊，是目前在北美这个 Nike 的这种产品的需求啊是正在飙升。那么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很多投资人啊分析人士认为说3月份啊这个三大股指呢可能会以就是升高这种正值的呈现来结束哈。那目前为止呢，到现在标普500是已经是三月份上涨了3.1%，那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分别上涨超过了2%啊，那就看接下来一周股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了。好，那么下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更多有关于汽车、食品召回，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的资讯。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发布的啊有关汽车召回的消息啊。今天呢，根据这个国会山报的报道啊，由于这个制动液的泄漏可能影响车辆行驶的安全，福特汽车公司呢要召回20万辆卡车和 SUV 啊休旅车。那么根据本周递交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文件呢，这个福特公司表示啊，有195,800多辆车哈都会受到这个制动液泄漏的影响。那么受到影响的召回车辆的车型呢，是包括2016年到2018年的福特 F150，还有2016年到2017年产的福特 Expeditions 啊，以及2016年、2017年的林肯领航员 Lincoln Navigators 啊。那如果您有 拥有以上几款车啊 ,F150 2016 2018 款，或者是福特 Expeditions 2016 2017 款，或者是林肯领航员的2016 2017 款的话呢，一定要联系您的这个 dealer 啊，那处理召回的相关事宜。那因为福特公司表示呢，这个制动液啊可能会意外的从前轮电路泄漏啊，dealer 呢是可以帮助您免费更换有问题的气缸。那由于这个缺陷呢，其实目前已经在就是福特汽车的这个车主身上呢发生了四起低速的事故哈。那好在暂时没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而受伤。那所有呢上报的说存在问题需要召回的这几款车辆呢，都是配备的是 3.5 升 EcoBoost 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哈。所以呢提醒这个福特车的这几款车的车主啊，一定赶快联系您的这个 dealer 啊，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今天呢，同时这个通用汽车啊 General Motors 呢也发布了一个召回信息啊，就是说它要在美国召回74万辆小型的 SUV。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呢？是说通用公司发现啊，它的这个小型 SUV 呢，它的前大灯灯光太亮了，会导致迎面而来的司机感到刺眼而出现安全隐患啊。那么在这个宣布召回之前呢，美国安全监管机构已经拒绝了说这个让GE 本来就是说他不想召回嘛，但是呢被美国安全监管机构给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啊，所以依然要进行安全召回。那么受到影响的这个 GE 的小型 SUV 的车款呢，主要是2010年到2017年的 GMC Terrain SUV 啊，2010年到2017年的 GMC Terrain SUV。 如果您是拥有这款车的车主的话呢，那也是要赶快啊联系您的 dealer 处理这个召回的事情。那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的文件是表示呢，因为这个车辆啊，就是发现这一款车的车辆的大灯呢，它的外壳造成的反射会使这个一定区域内光线过强啊，降低迎面而来司机的能见度，就会增加发生撞车事故的风险。目前通用呢其实还没有给出一个很理想的啊维修的方法。那么这个公司预计呢是要从4月23号开始才正式发函通知车主。不过您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一些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个召回信息的话呢，就有所准备哈，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说现在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以便后续及时的进行处理。好，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呢，最近都有两起关于这个食物金针菇召回的一个情况，因为在谈到召回，想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哈。一个就是在这个北加州啊都有卖的，一个是来自台湾的金针菇哈。那 FDA 呢之前是已经发布紧急召回令啊，因为呢是发现这个来自台湾的这款金针菇呢，它是存在严重的李斯特菌的污染啊。那么如果不小心吃下肚呢，恐怕会引发发烧、僵硬、腹泻等等症状啊。那么对于这个免疫力低下或者是孕妇、老人的这样的人呢，可能甚至还会导致死胎、流产，甚至是感染败血症等等严重的后果啊。那么这个 FDA 是在前两天就有发布公告啊。那么在这个加州呢，公共卫生部有收集分析了一些零售样本，就发现呢，从台湾来进口来的这个金针菇哈，是遭到了李斯特菌的感染。那么呢，它的这个感染的产品啊，它上面是写的是这个如果大家我现在看在超市是比较常见的啊，它的在金针菇的这个正面呢有标明台湾，还有台湾的这个地图哈，然后下面就是英文的，就是这个金针菇的品名，它是下面是深蓝色 navy 的啊，大家可以如果是不太确定是哪一款的话呢， Google 一下，就是台湾金针菇召回哈，马上就能看到这款产品的一个样子啊。那么根据这个就是相关披露的消息呢，这一批被李斯特感染的金针菇呢，主要是由彰化菇类生产合作社进行外销的哈，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小心。那另外还有就是前两天公布的，顺便就说是一款叫做 Yes 的这个品牌，在金针菇表面上有写 Yes 这个品牌的金针菇呢也在召回啊，也同样是因为李斯特菌感染的问题啊，所以提醒大家要小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这个 几年前啊，2019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华人工程师IBM 的华人工程师叫做曾硕啊，他在奥克兰星巴克咖啡店呢被抢这个笔记本电脑之后呢，在追逐的过程中就是不幸丧生啊。那么昨天啊，阿拉米达县的高等法院对于此案又再次进行开庭审理。那么法官呢是暂定宣判说，在这起案件当中，负责开车啊驾驶车辆逃跑，最终直接导致这个曾硕重伤不治的罪犯叫做 Barry Reed 啊，那对他进行二级谋杀罪和二级抢劫罪的这样的一个判处啊。那因为他已经造成受害人重大的身体伤害，那因此呢，他将在州府的监狱服刑30年到无期徒刑。那么这是意味着说，他在监狱待满30年后呢，是有机会获得假释出狱，但必须服满30年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公辩律师啊，就是替这个罪犯辩护的律师呢，还曾经提出说，要给他减刑啊，减轻刑罚，但是被这个法官啊伯基斯给断然拒绝了。那因为法官说，据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一位开车逃跑，主要导致这个曾硕不幸身亡的这名犯罪嫌疑人呢，他是策划整起就是抢劫案的一个主导人啊，所以认为他是不具有被减缓轻判的这个资格的。同时呢，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也是案犯累累啊，所以最终呢，法官判处了30年到无期徒刑这样的一个刑罚给他。那么在2019年是12月31号的时候，也是这个受害的华人工程师啊34岁生日当天，他坐在奥克兰 Montclair 一家咖啡厅啊，就是星巴克的时候呢，笔记本被抢。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追逐了劫匪的车辆，试图抢回自己的电脑，但是呢，却被车辆甩出，最终重伤不治身亡。那这个事情当时是一度轰动我们华人社区啊，很多人纷纷来到这间星巴克呢，对这个曾硕律这位受害人啊，为他留下纪念的文字啊，鲜花，对他表示悼念啊。那其实在这之前呢，涉及这起案件的另外两名案犯啊，一个是就是当时在案发的过程中负责抢电脑的一个人，叫做威金斯，他已经被判刑12年。另外呢，就是协助他啊，帮他开门方便抢劫的一个从犯，叫做 Javon Lee 啊，他也被判处监禁10年啊。那么至此呢，这起案件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判决当中啊，三位所有涉案嫌疑人呢都有得到了就是法官对他的这个判罪的刑罚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啊，就是在今天上午啊9点，还有即将在明天上午的这个美东时间9点，就是美西的6点，美国、欧洲还有台湾的政要呢会与这个专家哈进行视讯会议啊。那这个视讯会议主要是围绕着关注在21世纪侵犯人权升级的问题，那是关注由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这一场这个在联合国召开的场边会议呢，目的主要是呼吁人们关注并且要制止中共犯下的这个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那么这次会议的联合主办者呢是CAP 信仰自由组织啊，和这个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共同举办的。那么作为联合国3月召开人权理事会的第49届会议的一次视频场边会议。那么这个信仰自由组织呢，它是2016年起就在联合国具有经济以及社会理事会资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今天呢有10多位啊来自11个不同国家的政要专家，包括这个美国、欧洲的一些议员、法律界的专家、医学界、媒体界、学术界的专家呢，要在会议上发言啊。那么美国的众议员史蒂夫·查伯特、欧洲议会的两位议员彼得·范达伦还有赫尔曼·特奇包括国际人权律师、加拿大勋章得主的这个律师大卫·麦塔斯哈，还有打击防治活摘器官的指导委员会主席朱婉琪律师等等都有受邀参加。那么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就是说在这一场联合国的场边会议当中啊，是详细揭露了中共政府强迫摘取器官的罪行以及它即将面临的后果，并且呢专门就这个议题提供相关的信息和组织讨论啊。那么明天的这场联合国的场边会议活动呢，是在早上6点啊，美西6点到这个 9点之间举行嘛。那么在明天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这个问答环节哈。对于这个案事件呢感兴趣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呢，就可以看到更多一些问题的解释和细节的披露哈。那其实对于这个中共政府系统性的领导活摘器官的问题呢，已经早就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和大量的谴责。在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呢，欧美亚5个组织是合办了19国6大领域的反活摘世界峰会，并且发布了要打击防治活摘器官的世界宣言。去年6月，联合国12名独立人权专家，包括8名特别报告员呢，是联合发表声明，对于这个在中共领导下的这种有组织性的活摘器官的罪行，对于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人士、藏族等少数群体遭到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的指控呢，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啊，也是引起了这个世界的震动。并且呢，是这个在这一次的特别联合声明当中呢，是还特别呼吁啊，中共一定要立刻回应这一指控，并且呢允许国际人权机制进行一个独立的监督和调查啊。此前美国国会呢还通过343号决议案，也是强烈的谴责并且要求中共政府立刻停止活摘器官的这个人权罪行啊。那么接下来关于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啊解决结束在中共所进行的这场罪恶呢，我们还需要继续啊去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研讨啊和这个相关活动的一些推动的进展。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